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二今日抵达北京，参加定于本星期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高级别的贸易谈判，目标是争取在3月1号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匈牙利警告盟国当心华为。
We share with them the things we know about the risks that, Huawei's presence in their networks presents.
蓬佩奧說一定是要跟大家分享了解到華為存在於他們的網絡所構成的風險。另外，英國說遭到中國網絡攻擊，歐盟考慮對北京實施制裁，美國兩黨議員就避免政府關閉達成協議。下面請聽由張平安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2月12号抵达北京，参加定于这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目标是争取在3月1号最后期限到来的前达成协议。如果目标未有实现，美方对进口至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将会从 10% 提高到 25%。 莱特希泽到达酒店的时候未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而在当日稍后时候抵达北京的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就表示非常高兴是又返回到北京，期待即将举行的重要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而据较早之前公布的行程安排，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以及中国副总理刘鹤等人的高级别会谈将会定在2月14号和15号举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未有提供莱特希泽星期三的安排，而预计华盛顿会继续施压北京，要求北京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终止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政策，并且压制工业补贴。中国否认美国提出的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等指称。而美国副贸易代表格列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先在莱特希泽到达北京，在之前的开始跟中方举行副部长级的磋商，为星期四的开始的高级别谈判做好准备。格里什当日是未有对外界发表任何的评论，而在中国外交部2月12号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未有回答记者要他们介绍星期一美中经贸磋商的相关进展，而是要记者向商务部询问。而在前日的记者会上，华春莹说中方是希望中美贸易谈判是取得良好的结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匈牙利，表示俄罗斯正在试图分化西方。他说美国不应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朋友和北约之间打进一个的契机。他还警告盟国当心中国的华为公司。蓬佩奥星期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还表示美国和欧洲中部接触方面做得不足够，希望在今后付出更多的努力。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表示，华盛顿所发出的对匈牙利以及俄罗斯关系的任何批评都是被误导，因为其他的欧洲国家亦都参与了同俄罗斯签订能源协议。他还说布达佩斯正在满足自己作为是北约成员国的对西方国家的义务。匈牙利的多数天然气都是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参与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扩充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匈牙利的多数电力都是由该个核电站提供。蓬佩奥的中欧执行还是包括在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停留。美国官员表示蓬佩奥此行是试图重新与中欧地区接触，该个地区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蓬佩奥警告美国的盟国，表示不要容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他们的境内建设通讯基础设施。华为最近扩大了在匈牙利和波兰的运作，美国官员担心华为设备可能被用作为刺探情报。
We share with them the things we know about the risks that, Huawei's presence in their networks presents. actual risks to their own people.
蓬佩奧表示，佢哋係一定要同係啲盟國分享美國了解到華為存在於佢哋網絡所構成嘅風險。呢個係對佢哋嘅人民、對保護佢哋自己本身國家人民隱私構成真正嘅風險，係中國將以不利於匈牙利嘅方式嚟利用佢嘅風險。華為否認參與任何為中國政府搜集情報嘅工作。欧盟表示正在考虑可能对北京实施制裁，之前英国举证话与中国国家有关联的组织对英国网络遭受攻击负责。今年1月28号，英国的分析人士在一次会议上向欧盟有关的机构通报，并且提供了被称为是高级持续性威胁，简称是 APT10 的组织对英国的软件以及硬件的攻击。一名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说，与会者讨论了欧盟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制裁或者是联合警告。这位官员还表示，欧盟官员可能在4月的欧中峰会上讨论此事。美国司法部在去年12月20号表示，受雇于中国当局的黑客组织 APT10 过去数年侵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的机密信息。英国向欧盟通报了这个组织入侵的证据，就与这些指控是有关。美国国会当中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谈判达成协议，为联邦政府运作拨出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再次关闭。据国会议员助理透露，该个协议包括大约是14亿美元，用于在美墨边境建造的88公里的新围栏，拨款还将会增加在边境过境点进行检查的技术升级，以及是招聘更多的海关人员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特朗普总统要求国会拨出57亿美元用于兴建系边界墙。四名主要谈判代表在星期一晚间离开会议的时候并没有提供协议的详情，亦都没有讲特朗普总统是否将会提到他要求的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资金。在达成初步协议之前，特朗普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城镇埃尔帕索举行一场的集会，主题就是关注边界墙的问题，但他在集会上并没有提及到谈判当中出现的明显突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本星期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强劲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行政命令将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特朗普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距离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不够一个星期。特朗普上星期二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他将与国会合作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计划。他说他知道国会对通过一个基础设施法案非常热切，他亦渴望在该法案上与大家合作，为新型而且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包括对未来尖端产业的投资。这个不是个选项，而是必不可少。当时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即将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实力。新的措施包括鼓励美国新兴企业进军人工智能和 5G 等领域，以及动用联邦政府资源推动美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分析普遍认为，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霸主地位。中国被公认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距离美国仅仅一步之遥，并可能在今后几年追上并一举反超，而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同时，中国亦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对经济、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的重要意义。中国领导层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未来全球军事和经济实力竞争至关重要。这个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人工智能战略报告中提到的。这份题为《了解中国 AI 战略》的报告还指出，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应该争取全球人工智能的领导地位，并减少中国对进口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报告亦指出，中国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短板，包括尖端人才的缺乏，以及在行业标准制定、软件平台和半导体方面的不足。 特朗普星期一签署的行政命令可能很快会被解读为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对抗开辟的新战场。他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越来越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很快取得无法撼动的领先地位。而华盛顿的担忧已经不局限于商业领域，还包括地缘战略、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华尔街日报引述特朗普政府内的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表示，他们乐于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原则和议程。这位官员还说，这是他们乐于与世界分享。美中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自从去年两国的贸易争端开始以来就不断升温。去年十一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则简短公告，列出了一个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基因工程、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等。这些技术刚好与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很多技术重合。如果上述技术被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会考虑对这些技术实施出口管制。有分析指出，美中贸易争端的核心是技术竞争。在由国家主导的涉及核心竞争领域产业政策方面，北京向华盛顿让步的可能不大，而这个将成为两国贸易争端持续下去或者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本月底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当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上星期四引述三个消息来源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2月25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召开之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报道说，白宫赶在全球最大的无线行业大会来到之前签署行政令，是希望向外界表明在未来涉及尖端技术的合同中，网络安全必须是重点考虑因素。目前多个国家都在推进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 5G 的建设，中国的通讯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亦积极参与这些网络的建设，他们的价格几乎比其他竞争者都要低廉。 5G 的传输速度更快，延时更短，被认为是推动未来科技甚至军事发展的核心技术。美国担忧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很多美国官员怀疑这些公司可能会听命于中国政府，在产品中设置后门，成为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的工具。北京方面和华为对此予以否认。一位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对 Political 说，随着 5G 建设的铺开，美国官员希望通过传递出安全方面的信息来改变局面。报道说，白宫方面对此拒绝置评，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正在与政府各个部门以及盟友和想法类似的伙伴合作，以减少 5G 和其他电信基础设施铺设的风险。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说服盟友不要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表示，任何西方国家如果在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华为或者其他中国设备，都将没有被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与国际通讯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特雷耶上星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与全球伙伴商讨升级到 5G 的事宜，他们在最高的外交层面提出担忧，或者是确保决策者、政府的高级政策制定者了解决定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相关的决定所需承担的风险。斯特雷耶表示，由于网络数据是互联，即使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的设备，但是如果其他盟友仍然使用华为 5G 网络与美国通讯，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具有风险。他说，全球有太多的数据在流动，将一个国家的网络隔离出来然后认为没事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正是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以结束自去年7月以来的贸易战。在一开始频繁高调宣扬不怕和美国打贸易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近几个月以来不单止是放低了对美国强硬的调子，而且是对双方的谈判也都采取宣传低调的姿态。 后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关于美中谈判的最新动向，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2月9号从北京发出了一则简短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带头人刘鹤将于2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举行新一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将在没几年之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美方工作团队将于2月11号提前抵京。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从贸易战的一开始，外界就可以清楚地提出中共有关贸易战的讲法前后不一致，内外不一致，同一时候的讲法亦不一致，非常乱。胡平说，中共的宣传性讲法有些非常可笑，比如说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媒体就说美国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扔自己的脚。当时就有网友说，既然他扔自己的脚，你就给他扔。但中共和习近平后来又表示要以牙还牙，然后中共自己亦都增加关税，这个就显得更加荒唐。既然美国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扔自己的脚，你为什么还要扔自己的脚呢？这个不是很荒谬吗？关于以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开始的美中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讲法始终是，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国多年来损害美国的利益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要中国纠正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一方面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另一方面却拒绝中国实行市场自由化的做法。对美国采取的惩罚性贸易措施，北京当局一开始摆出高调的对抗姿态，声言不怕和美国打贸易战，决心和美国奉陪到底，并一度声言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和美国打到底，打赢贸易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的强硬调子开始放软，奉陪到底、不惜一切代价之类的讲法成为明日黄花。美中贸易战成为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的一个敏感话题。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中国整个的经济举足轻重，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举足轻重，虽然美中贸易战占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半，但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对这个话题似乎特别收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过去的一个几星期的头版中未有关于美中贸易话题的报道。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当局在宣传方面对美中贸易战的低调，显然是与中共内部政治有关，因为在中国社会和中共党内，早就有很多人对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方面的倒行逆施感到强烈不满。胡平说，正是因为打贸易战，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大家看到了中共内部的不同声音，而且可以看得很清楚。本来就有很多人对习近平不满，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公开表达反对的场合或者讲说话的理由。有了贸易战，就给各种反对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从经济、从美中贸易的角度对习近平过去的所作所为倒行逆施提出批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前一阶段，不单只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多年来罕见的尖锐批评言论，而且一些经济学家从更专业的角度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而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开始打贸易战时的表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习近平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退让。虽然表面上看好像依然是权力如故，但是在党内体制内已经做了很大的退让。胡平说，自从每种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共的招法显示出中共对贸易战完全没有通盘考虑，毫无战略战术可言。他说，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中共试图以拒绝购买美国大豆来惩罚美国，但到头来又不得不大批购买美国大豆。虽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还未有对中共当局做出任何的让步。另外，习近平当局为了与美国进行贸易对抗，拒绝购买美国猪肉，转而购买俄罗斯的猪肉， 结果从俄罗斯引进了非洲猪瘟，被中国养猪业造成了大灾难。造成灾难之后，习近平及其当局又躲躲闪闪，拒绝承担责任，拒绝承认从早有猪瘟新闻报道的俄罗斯引进猪瘟是愚蠢透顶。胡平说，在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下，中共当局宣布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迫技术转让等举措，并声言这个本来就是中国要采取的措施。但中共当局的这种讲法成为世界的笑柄，因为世人都看到了中共早不做、迟不做，只是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兵临城下之后才做出这种宣布。虽然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这一场美中贸易战中接连失利，但中共当局控制的媒体仍在努力以积极的语调宣传北京是胜利者。现在是美国方面急于与中国结束贸易战以摆脱困境，同时中共控制的媒体又坚持声言北京还是不怕与美国打贸易战。2月10日，中共权威新闻宣传媒体署名文章称，就近期谈判而言，美方嘴巴上总是说这个不得，那个也不要，但是身体和行动很积极。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自去年12月1日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特别是去年12月下旬开始，双方接触频率越来越高，美方派出的团队阵容亦越来越大。谈得好，因为技术原因3月1日来不及达成协议，这样不妨多暂缓2个月，比如到5月1日亦都不是不可以。时间早一点亦好，迟一点亦罢，到时候台面一掀，该打的还是要接住打。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过无数次的那几条，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态度没变，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的态度没变。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中国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日前到美国系寻求援助之后，星期二在返回台湾召开记者会上表示，营救李明哲的国际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表示，这次赴美营救李明哲的国际行动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被邀请参加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国情之文演说，并且被安排在第一排，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只有7-8人的距离。
据说这个是台湾人第一次有人可以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何德何能？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台湾女性，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李静瑜说，据说这是台湾人第一次有人受到这种的礼遇，她何德何能呢？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台湾女性，并没有任何的官衔。李静瑜又说，她在聆听特朗普总统演讲的时候，她深深体会到，不是她李静瑜的肉身坐在那里，是绝不屈服中国对台湾人、对任何人进行人权迫害的精神坐在那里。李静瑜的丈夫李明哲2017年11月28日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的监禁，目前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今年农历年期间，李静瑜在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的陪同之下，前往美国请求国际声援李明哲。在美国期间，李静瑜除了在美国东岸时间2月5日晚间聆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之文报告之外，并且拜会了美国国务院以及国会等机构，并且同国会共和及民主党重量级众议员见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李静瑜能够参加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国情之文演讲，对于台湾的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把李静瑜放在这个国情之文的这个前端，也就是台湾人的人权进入美国国情之文所关切的范围。
杨宪宏说，他将李静瑜放到国情之文的前端，也就是台湾人的人权进入美国国情之文所关切的范围，虽然是仪式性的事，在美国这个国家是非常之重要。杨宪宏还指出，他和李静瑜这2年来都是引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赴美寻求协助，也就是当台湾的人权受到迫害的时候，美国必须予以协助。 杨宪宏仲谈到，研究李明哲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同民主两党的共识。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甚至表示，将会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讨论如何营救李明哲。李静茹在访美期间陈述了李明哲在赤山监狱所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并且因此出现暴瘦，健康情况令人担忧。由于他在台湾召开记者会介绍相关情况，相关的探视权已经遭受到中国方面的剥夺。李静茹在返台记者会上面还表示，他要特别感谢中国政府选择了李明哲和他作为中国侵犯人权的样板，令到全体台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赤裸裸地看到，如果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将会享有怎样的人权的待遇。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表示，李静茹此次是应美国联邦众议员的邀请赴美，相信这个举动有助于增进美国各界对于李明哲在大陆处境的关注。台湾外交部基于捍卫民主人权的立场，对于民间团体主动发起营救李明哲的作为，都会采取正面的态度，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2月11日共同举办有关委内瑞拉政治局势的讨论会。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参议院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是出席了这次活动。鲁比奥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关注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鲁比奥参议员在发言之中批评马杜罗政权是犯罪集团，他说马杜罗政权阻挡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并且否认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是这个政权使用食品和药品作为一种影响民众的工具。此外，他认为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面，中国想要确保委内瑞拉能够偿还债务。鲁比奥说，中国方面希望债务得到偿还，他们被欠了一大笔钱，他们想要这笔债务得到偿还，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已经同两边都进行了对话，但是他们被欠了200多亿美元，哪个能够偿还欠款，他们就支持哪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有关委内瑞拉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就委内瑞拉局势通过不同方式和各方保持住密切的沟通，并且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两国间的合作都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损害。鲁比奥又说，俄罗斯关注的重点就是如何保护该国在委内瑞拉获得的石油勘探的权利。鲁比奥又说，俄罗斯方面除了被欠钱之外，还有一系列他们获得勘探许可权利和让步，他们想要保护这些利益。鲁比奥又表示，俄罗斯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他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存在。鲁比奥说，俄罗斯方面觉得他们在西半球有一个前哨，能够令到他们在这个地区的问题上面能够发出一些声音，并且令到普京能够作为一个有能力遍及各地的全球大国的领导人投射他的影响力。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没多久之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已经向中俄两国发出了信息，他说最符合俄罗斯和中国利益的就是委内瑞拉的稳定以及政府的更替。马杜罗并没有保护委内瑞拉，他并没有保护任何人的投资，对那些国家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鲁比奥又表示，马杜罗的策略就是通过虚假的磋商等手段争取时间，以便能够令到反对力量分化，并且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鲁比奥说，这种策略这次行不通的了。此外，他又说，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给委内瑞拉忍受饥饿和病痛的民众获得食品和药品，以及持续找寻支持瓜伊多政府的方式，令到瓜伊多政府获得能够开始构建恢复计划所需要的资源。主持这次讨论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丹尼尔·特温宁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委内瑞拉的问题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博弈，他说他认为这些是委内瑞拉民众为了基本权利所进行的抗争。特温宁说，美国和其他50个政府都在支持委内瑞拉民众为了新的民主和新生活所进行的抗争，这些不是某种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的博弈，而真正是关于委内瑞拉民众、委内瑞拉宪法以及民众要求政府尊重宪法的呼声。此外，特温宁还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支持委内瑞拉民众。 他又说他认为美国应该和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的民主国家一起支持委内瑞拉民众要求法治、民主、问责和合法性的行动。卢比奥说他相信到了紧要关头，美国政府可能将会出台二级制裁，禁止企业和国家帮助马杜罗逃脱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指，美国和盟国在太空面临中俄等国重大挑战。中国海警船在春节后搜巡中日争议海域。维吾尔的穆斯林团体呼吁中国公布他们被失踪的亲属的视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国在太空面临重大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在积极开展太空项目。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太空能力使到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地指挥以及调动军队，并且能够监视以及瞄准美国以及盟国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还说，中国将会将太空控制权视为是控制信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信息是现代战争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掌握了在太空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包括可以打击卫星的路基导弹、干扰卫星发射以及接收信号、动能以及是拦截器，以及可以部署在太空的反制装置。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说，俄罗斯和中国在2015年对军队进行了调整，更为重视太空行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星期一，四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声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了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是2019年春节过后，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进入尖角诸岛巡航，亦都是今年的第四次。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这四艘船只星期一上午10点左右驶入了该个地区，停留了大约是1小时40分钟。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监控局势。据中国海警局发布的消息，中国海警2501舰艇编队星期一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海警2501是中国第一艘5000吨级大型海洋远的公务执法舰，是目前中国海警的主力舰艇。中国往往是选择在一些节庆日以及是纪念日巡航尖角诸岛，譬如是在去年大年三十晚以及是918纪念日等等。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固有的一部分。海外的维吾尔穆斯林团体在2月12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起了“我也是维吾尔人”的行动，要求中国当局公布据说是在再教育营失踪的亲属的视频。芬兰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哈里法推文说，中国当局将视频作为是艾伊提的证据，他们现时还想知道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是在哪里，而中国如果他们仍生存的话，公布他们的视频。他还敦促中国当局公布其他的视频，证实其他被关押的维吾尔穆斯林健康状况良好。对于海外呼吁中国当局公布更多失踪维吾尔人视频的呼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口有10多亿，难道是要公布每个人的视频？不过这一段的视频的可靠性未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十多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人士在中国被拘留。澳大利亚人权人士是呼吁澳洲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被拘留者获释。据卫报的报道说，17名维吾尔族的澳大利亚居民前往中国探亲的时候被拘留，其中15人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2人持有澳大利亚配偶签证，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子女或者配偶是澳大利亚公民。为澳大利亚维吾尔族是社区维权的活动人士索乌特对卫报表示，17名被拘留的人当中，一个是被关入监狱，4个人被软禁在家，其余12人被关在拘留中心。 欧洲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匈牙利面临着很多人权方面的挑战，而对非政府组织的最新限制令人不寒而栗。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委专员米贾托维奇星期一的报告是上星期的匈牙利之行。米贾托维奇表示，非政府组织、维权人士以及批评政府的记者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受到限制。他还说，在匈牙利获得的难民资格极为困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长假是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去年相继开通之后首个中国农历新年的黄金周的假期。据香港入境处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这七日的中国旅客访港人次超过14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2%，创十年来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说，中港大型跨境的基建对香港的旅游和酒店业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即是带来大量不过夜的低消费的中国旅客，反而令到香港社区被逼爆，影响生活水准和空间，建议开征陆路过境税等措施，限制中国旅客增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香港入境处星期一，即是2月11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由2月4日农历年三十至到2月10日猪年年初六，一共有超过140万人次的中国旅客到香港，比去年同期的接近106万5千人次大幅增加32.5%。而这七日的中国农历新年黄金周假期的访港中国旅客人次是香港744万总人口的接近两成，其中上个星期五，即是2月8日农历年初四，最多中国旅客访港，单日就有接近25万人次的中国旅客涌入。这次是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去年相继通车之后首个中国农历新年黄金周假期。香港入境处发言人表示，比较过去十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到初三的旅客出入境情况，今年猪年年初一至到年初三，即是2月5日至到7日，无论出入境旅客总人次、中国旅客出入境总人次和中国旅客入境人次都是创近十年的新高。据香港旅游发展局一月底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18年全年访港旅客达到651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较2017年增加11.4%，其中中国旅客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占整体访港旅客接近80%，当中不过夜旅客增加超过20%，过夜旅客只是增加7.4%。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访港旅客数字创新高，但是主要依靠旅客带动增长的零售业，去年全年的销货值近乎零增长。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上升，但是主要是以即日来回的中国旅客为主，这类旅客以购买日用品或者低价产品居多，中高价货品的销售根本未有受惠。民主派的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去年九月底和十月底相继通车之后，去年全年以至近日农历新年中国黄金周长假期间，访港的不过夜中国旅客大幅增长，反映这些中港大型跨境基建确实是大白象工程，只是带来大量不过夜的低消费中国旅客。
这个跨境基建好像变成完完全全只是为大陆的游客去做。还有就是这些大陆的游客呢，也都是事实反映了其实是一些低端的游客来到香港又不是过夜，没有令到香港的旅游业特别是酒店业是有裨益，也都是一些低端的旅客低消费的来到香港呢，可能就只是在这个的东涌的购物城买几支油啊，吃了两餐之后就即晚就离开了，这样是很明显咧，即係嗰個經濟效益上邊啊，對嗰個旅遊業務帶嚟裨益之餘嘅話咧，就反而令到香港人唔同嘅社區咧係被逼爆啦，個生活水平、生活空間係受到壓制嘅，咁呢個係非常之惡劣嘅情況嚟。
香港明報上個星期五年初四嘅社論分析。高鐵香港段同埋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首個農曆新年長假，中國訪港旅客人次急增，不少港人亦都取道大橋高鐵前往澳門同埋中國過年，反映一小時生活圈形成，正係逐漸改變粵港澳三地居民生活模式同埋出行習慣。近年中國旅客訪港早已經唔係一味購買奢侈品。大橋和高鐵開通更加速了旅遊模式的轉變，不少中國旅客來香港為的是消閒而不是血拼，旅遊業界和港府需要跳出舊框框舊思維，趨利避害應對新形勢。隨著中國旅客訪港旅遊模式轉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國際知名學府最近成為中國旅客打卡的熱點，農曆新年前已經有中文大學學生在社交網站貼文反映，有鴨仔團在校園裡面觀光，有學生更加在網上投訴，午飯時間要跟旅行團爭位，中大校園裡面免費接載師生和教職員的校巴也都被中國旅行團霸佔，不少趕著上堂的學生投訴搭不到校巴。記者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前的2月1日到中國旅客打卡熱點之一香港大學校園採訪，發現不少扶老攜幼或者年輕人結伴同行的中國自由行旅客在港大校園裡面拖著行李夾散步，百周年紀念花園的大型香港大學校徽和紀念六四屠城的國殤之柱雕塑都是中國旅客的打卡熱點。香港大學社工系學生吳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早在一月底回學校上堂已經是發現了很多中國旅客到校園參觀，而且發現有大批來自中國的幼稚園和初中學生，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幼稚園鴨仔團要參觀港大校園，對港大學生造成滋擾。
咁琴日就見到係應該係初中嘅學生，咁佢哋真係霸佔啲 canteen 啦，同埋喺即係佢無論係繁忙時間咧，都係會喺度塞住曬啊，甚至乎係會喺即係會喺班房出邊叫囂咁樣啦。有啲就連我哋上面自華館咧，佢哋都會想入去，但係嗰啲係要我哋學生 access 嘅，咁其實都係覺得好困擾咁樣。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晴峰二月二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大校園受中國旅客滋擾的情況沒有中文大學那麼嚴重，但是一星期都可能會見到一兩次有20至30名年約6至10歲來自中國的小朋友參觀港大校園，對港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造成不便。
例如說在飯堂都買不到飯，因為小朋友不懂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去嗌嘢食，那就變了排隊塞住曬條隊，甚至也有一些旅客呢是試過入了去課室那裡拍照，係啊，即係我聽過幾個情況就是在綠幼堂上堂的時候呢，那就入了去拍照。
黃晴峰表示，學生會已經去信港大物業處查詢。該處面對太多中國旅客參觀校園，對港大學生造成滋擾的情況有沒有任何計劃，或者現行有沒有任何政策跟進？黃晴峰說，學生會得到物業處的回覆，答案比較模糊不清。
他們認為大學是一個公開的地方，咁就容許任何人參與嘅。咁但係咧，如果對於同學嘅校園生活造成不便嘅話咧，咁佢哋就會 look into it， 咁就會去睇下了解件事。咁但係了解之後會做啲咩咧？我哋暫時又未得到一個好確切嘅答覆。咁就我諗需要喺新年之後先至會再得到進一步嘅回答咯。
記者二月六號農曆年初二假期再到港大校園採訪。發現不少中國旅客在國商之柱雕塑拍照，不過他們對記者採訪都非常避忌，不願意接受訪問。19歲來自上海的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因為之前考不上香港大學，特別趁農曆年假期來參觀。李小姐表示，考不上港大主要是學習能力不夠，因為港大的入學試用很多英文，也都比較國際化。現在在上海一間大學就讀醫科的李小姐表示，第一次親身來到港大校園參觀之後，覺得校園裡面的指示牌、通告等等都有中英文雙語標示，也都有很多外國留學生，比中國大陸的大學在國際化等的方面都優勝很多。
我覺得就是我們內地大學還是要學習一下，感覺很多就是活動啊，然後呢包括他這裡還有什麼學生選舉啊，我們那邊做的都不是很好，就是不夠引人注目吧。
李小姐說她覺得內地的大學還是要學習一下，感覺很多活動，然後包括港大還有學生選舉，他們那邊不是做得很好，就是不夠引人注目。在深圳搭地鐵經羅湖口岸到香港旅遊的宋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只是申請了一天的通行證到香港旅遊，年初二早上10點左右到香港，到過旺角、尖沙咀、中環等的地方行下，聽說港大是知名學府，也都到來參觀，當日晚上就會回深圳。宋先生說香港過年的氣氛不算熱鬧。
過年的氣氛嘛，現在 沒什麼多大的感覺，感覺都是外地人，就是來旅遊的人比較多，但是今天就唯一不就感覺好多 店面都關了，大家都休息。
宋先生說過年的氣氛現在好像沒有多大的感覺，感覺就是外地人來旅遊的人比較多，但是今日即是年初二，唯一不好的就是感覺很多店都關了，大家都休息，很多人吃的都很難解決。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旅客訪港人次去年首次突破5000萬，佔整體訪港旅客接近80%，顯示香港旅遊業過度依賴中國單一市場，發展並不健康，也都排擠了其他地區旅客訪港的意欲。而最重要的是，中國旅客太多，已經超出香港的承載量。他認為無論是開徵陸路出入境稅、一週一行改為1年8行或者半年一行等的方案，全部都應該提上立法會的議事日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最近刊登宫斗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文章，针对的是热播的中国宫斗剧，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有关资料说，古装宫斗剧《如懿传》讲述如懿和乾隆皇帝从恩爱相知到迷失破灭的婚姻历程，《延禧攻略》讲述宫女璎珞化解宫廷困难，最终成为乾隆盛世的令贵妃。北京日报文章为宫斗剧开列的罪状是热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精心演绎宫斗情节，恶化当下社会生态，与中国当前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不论美化帝王神相，淡化今朝英武光辉，宣扬奢华享乐之风，以及片面追逐商业利益，弱化正面精神引导。报道说，中国内地宫斗剧大热始于2010年的《美人心计》，2011年《甄嬛传》上映之后，更加是创下傲人的收视率。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对宫廷戏进行一些限制，这是引导，这个也是
胡星斗说，对宫廷戏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者说是引导亦是必要。有人说中国的电视上几乎都是帝王将相，折射出人对现实的无奈。中国的电影亦是宫斗或者是纯粹娱乐。我们很少见到西方那种有科技创意以及包含人类大爱的作品。博谈网的报道说，马克思和共产党主张斗争哲学，宫斗剧主题亦在于斗，中共高层的内斗亦时有传闻。报道引述网友的话表示，宫斗剧怎比得上党斗剧？宫斗与中共党内大大小小文斗武斗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它的惨烈程度、死亡人数之多有天壤之别。有网民认为宫斗剧可能被认为是影射中南海，还有网民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未上欺下的剧情是中国社会百分之百上写照。胡星斗说，中国式宫斗的根源是中国社会人治的千年传统。
当然它的根源其实还不在于是由于没有限，它的根源还是就是由于
胡星斗说，根源还不在于没有限制，根源在于人治的土壤，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源源流长，而且得不到有效的反思、批判和压制，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根本。多维新闻的文章说，北京市委党部的这些观点无疑是不透露着极左思想的束缚，直接将影视作品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又将这些民众喜爱的题材剧扣上帽子一棍打死的势头。宫斗剧即使有些俗气，缺乏艺术性和现实关怀，但是无伤大雅，符合当下多数中国民众的审美。新加坡联合早报就北京日报的舆论导向文章做了网上调查，题目是宫斗剧收视大热之际，北京官媒列举他的五宗罪，你的看法如何？截至2月8号 ,49.97% 的受访者认为宫斗剧美化封建社会，容易使人三观不正。15.57% 的受访者认为文艺批评无可厚非，但是反对上纲上线。7.73% 的受访者说莫名其妙，不给人看宫斗剧，难道日日看抗日神剧？所谓抗日神剧或者抗日雷剧，是中国大陆网络文化当下对一类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称呼。有评论说，抗日神剧经常不符合历史，而夸张神奇的剧情获取观众的欢心，导致观众对其他的抗战题材影视剧敬而远之。不过与其他类型电视剧相比，抗日神剧因为政治正确，更容易通过中国大陆的政府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俄罗斯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将要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冰岛，而同时中国在北极不断加强活动，亦都更加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主要媒体警告中国严守红线，不要在北极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但是欢迎中国去北极地区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开始对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访问，在返回途中，蓬佩奥将会抵达雷克雅未克访问冰岛。芬兰在今年五月卸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之后，这个职位将会由冰岛担任。中国在北极地区加强活动正是受到各方的关注，譬如中国和北极地区主要国家芬兰的互动正是增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曾经访问芬兰，芬兰总统刚刚在今年1月访问了北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冰岛之行也引起了俄罗斯的注意。俄罗斯主要媒体独立报说，美国对中国在北极活动感到不安，这些是蓬佩奥2月15日访问冰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在北极加强活动更引起俄罗斯的警觉。独立报星期一发表题为中国龙为何要转入北极的社论，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社论说，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但同时北京必须要知道北极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这家报纸警告中国说，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的时候必须应该排除任何挑战俄罗斯在北极利益的行为。这篇副标题为中国决定打造极地丝绸之路的文章说，中国在一年之前发表了北极政策白皮书，中国将自己标榜称为近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在北极问题上面对自己的这个定位令到北极国家都感到莫名其妙。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无论中国如何将自己标榜称为近北极的国家，但是北冰洋的海岸线都不接近中国的边界。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被迫和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合作，这些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和芬兰等国的互动特别是高层往来急剧增多。独立报又说，中国20年以来已经在北冰洋实施了8次考察活动，中国还在建造新型破冰船，企图每年都在北极实施一次考察活动。中国这些举动的目的就是想在北极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巩固这个地位。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家俄罗斯大报认为，中国重视北极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由于美国和盟国控制马六甲海峡，中国对北极最感兴趣的就是使用北极的航道。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索比亚宁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有很多吻合之处，两国都不希望区域外的国家更多介入北极的事务。他又说，虽然俄美关系目前非常之不好，但是当涉及一些利益吻合的地方的时候，双方很多台面下的外交活动都不会公开出来。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军界以及围绕军界的智囊和分析人士都非常警觉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但亦都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他们主张吸引中国的投资。克里姆林宫的立场目前和后者一致。索比亚宁认为，无论如何，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不要触碰俄罗斯的红线。索比亚宁说，显而易见的就是，如果中国一旦派军舰或者军事船只进入北极，中国的第一次尝试肯定就会遇到俄罗斯的激烈和强硬的反击。但他想，这种情况不是几有可能发生，中国在北极的活动迄今一直很谨慎小心。俄罗斯独立报由亲克里姆林宫富豪列姆丘科夫拥有，他同时是这家报纸的主编。和官方关系密切的列姆丘科夫亦都是俄罗斯知名时事评论人士，他曾经在去年帮助了莫斯科市长成功竞选连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